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1:33-46节，由我来念。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后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说的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责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为他为先知。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赐下这一段话语，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你当时在地上的执事，在耶路撒冷，你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奇妙，启示我们关于你国度，使我们明白你的国度，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实累累，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圣约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都知道，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可否认的是教会历史中神兴起的一个复兴，其果效一直影响到今天。马丁路德说，我们是单靠着信心得救的，但是得救的信心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We are saved by faith alone, but the faith that saves is never alone. 加尔文说，真正的智慧包括两件事，认识神和认识自己。这些改教家有许多这样简短的精辟的话，一直在教会的历史中回响着。这些话照亮我们对圣经真理的认识。神就这样在教会的历史中兴起许多忠心的仆人，他们努力教导捍卫的教义，好像就是一个葡萄园的围篱，可以帮助我们防范那些不正确的教导进入教会。他们也像站在葡萄园高塔上的守卫，提醒神的百姓不要偏离了圣经的真理。 他们对圣经真理的解释和生活上的应用，就好像那个葡萄园里面的压酒池一样，供应着神百姓的属灵的生命。而复活升天的基督就一直透过这些他所差遣的仆人照护、养育和带领他的教会往前，就好像今天经文中所描述的葡萄园主和园户的比喻一样。这个比喻，葡萄园主和园户的比喻，和前面两个儿子的比喻是一样的，都是直接对犹太教领导的掌权人士提出控告和定罪，但是同时他也教导和启示了他自己的死和复活所带来的神百姓的复兴。所以这一段的中心信息，这个比喻的中心信息，就讲到耶稣控告定罪犹太教的领袖们，并应许神百姓的复兴。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经文的分段，耶稣先讲比喻，然后问问题，然后接着耶稣就顺着他们的回答进一步的启示和教导。这个比喻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比喻的本身，主耶稣用葡萄园做比喻。第二部分是回答的部分，主耶稣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就回答主耶稣。第三部分是启示的部分，主耶稣引用诗篇188篇的经文，进一步的启示他的比喻的意思。第四部分是结尾，讲到祭司长、长老、法利赛人的回应。让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四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是比喻的本身，主耶稣用园主和园户的这个比喻，他描述了整个以色列人在救赎历史上的悖逆，以及他预言他自己的悲伤。这是33节到39节，他在33节开始要祭司长和长老们、法利赛人再听一个比喻，就是葡萄园的比喻。这个葡萄园的描述得非常仔细，好像一幅画一样。他说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这个主要的这些的细节是要听的人和读的人，特别是当时的那些祭司和长老、法利赛人，他们熟悉旧约的圣经，他们可以联想到这个比喻是出于以赛亚书第五章的葡萄园。那我们去看看以赛亚书五章的葡萄园怎么讲的。以赛亚书五章一到二节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许多的旧约经文，诗篇、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把葡萄树象征比喻为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毫无疑问的，当时的听众 对他们而言，他们都知道耶稣是在讲以色列的家。所以家主是神，葡萄园是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神的国度，神的教会，圣约的团体。这是以赛亚书中的比喻，但是耶稣的比喻中多了园户。园户是租葡萄园的人，他们的责任是要在园主所提供给他们的葡萄园中照顾、管理、看护葡萄树，使葡萄树结出果子。园户在这里当然就是指那些耶路撒冷犹太教的领袖、掌权的人，也就是那些质问耶稣权柄的人。在27节中，而如果我们往下看，看到第45节的时候，说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都知道这些比喻是指责他们说的。所以园户就是耶路撒冷的祭司长、法利赛人、长老们。而这些仆人，比喻中的仆人是指神所差遣的先知们，他们向园户收葡萄结出的果子。而那个被杀的园主的儿子当然就是主耶稣。我们看看旧约的葡萄园，在以赛亚书中，葡萄园没有结出好果子是整个问题的核心。而在耶稣的比喻中，问题是出在那些园户的身上。在以赛亚书中，葡萄园本身被毁灭，但是在这里是把葡萄园交给新的园户。因此这个比喻所讲到的主要是在讲国度的转移。但是我们也不可忽略以赛亚书中葡萄园不结果子的控告仍然存在这段的比喻之中，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仍然处在律法之下。耶稣的比喻明显的讲到园户没有向园主所差来的收果子的仆人交出果子，而且经文之中所收的果子原文应该是收他的果子，他的果子就表示所有葡萄园的果子都是属于园主的，并不是一部分的果子。而这个果子最简单的意思就是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3:8中给约旦河在约旦河给人施行洗礼的时候，对要受洗礼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警告。果子的意思就是要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因此这边是在指出那些耶路撒冷犹太领袖的罪，他们没有听从施洗约翰作为神的先知，也唤醒那些昏昏欲睡的神的百姓，并且恢复对神的敬拜和新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神要从他的葡萄园中得到的收成呢？而犹太人就像一个懒惰的园户，忽略了照顾培养葡萄园一样，把自己被任命工作的地方占为属于自己的产业。这是加尔文的解释。事实上，加尔文的解释的意思是，旧约的律法、献祭和敬拜包含了悔改和赦罪的福音教义和实践，而那些犹太教的祭司们对旧约时期神所颁布的福音教义和实践不是忽略就是无知，因此没有照顾培养神百姓的新生命，使得犹太教失去了神呼召他们侍奉神百姓的功用。不但如此， 他们还把神的家看为是满足自己肚腹的产业，把神的产业据为己有。第34节到36节是描述园主在收果子的季节，打发仆人向园户收果子。但是35节说，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园户不仅抵挡园主差遣他们的仆人，并且殴打和杀害他们。所以耶稣等于是在用比喻象征性的描述了旧约的时期受神差遣的先知们被神的子民迫害和杀害。让我们来回想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历代志下24章说到约阿斯王在南国犹大作王的时候，神差遣先知撒迦利亚指出他们拜偶像的事，他们不喜欢听，不肯听从，就用石头打死了撒迦利亚。到了犹大王约雅敬的时候，他听见神差遣的先知乌利亚所传的信息，也不喜欢听，就亲自用刀杀死了他。尼希米记也指出以色列人不顺从神，背叛神，将神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些劝他们归向神的众先知的历史。尼希米记9章26节。那我们来看耶稣的时代，犹太教的那些领导人知道施洗约翰是神所差遣的先知，同样的也不听从先知的教导，他们把葡萄园占为己有，他们错误的理解对圣经的解释，丧失了献祭敬拜所包含的悔改和赦罪的真理，因此他们本性上的罪被一种外在的宗教活动仪式所掩盖了，他们并没有照顾培养神的百姓，却把神的百姓看为是属于自己的产业。而37到39节是整个比喻的一个高潮。37节说，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是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神最后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来要求他们交出属于园主的果子。他们知道这个产业是属于神儿子的，他们却杀死了神的儿子。这是心里没有受过割礼的人本性的自我膨胀到极度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人的本性，天然的本性是与神为敌的。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我们看到33到39节是耶稣用比喻对当时犹太教所发出的控告和定罪，因为他们把神的葡萄园占为己有，他们和旧约时期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一样 抵挡杀害神所差遣的先知。他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葡萄园是他所要承受的产业，他们却杀害他。而耶稣在这边也预言他会被自己的悖逆的百姓所杀害。加尔文认为耶稣这边的比喻，如果应用在今天，他的意思就是神任命了牧师来照管、照护、管理他的教会。牧师需要和园户一样工作，栽培葡萄园。这是加尔文的解释。所以我们顺着加尔文的思路来看，今天的教会就是葡萄园。牧师是神的仆人，要殷勤的工作，用教会历史中纯正的教育，就好像在葡萄园的周围圈上了篱笆一样，来保护圣经的真理不受到攻击，并且从神兴起的历代的那些许多的忠心的仆人，他们对圣经的解释的亮光之中，像压酒池一样反复的思想神的话，来喂养神的百姓。他们并且站在楼上提醒神的百姓不要偏离了圣经的真理。这是神百姓复兴被建造的唯一的道路。我们来看第40-41节是回答的部分。耶稣在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问犹太祭司长和长老，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折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这些假冒伪善的犹太教领导们，这些没有悔改的、心里没有受过割礼的以色列人，他不会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因此，这时候他们还是不知道耶稣是指着他们说的，就好像前面一个比喻一样。所以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些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有一些圣经学者指出，这些犹太教的权柄人士可能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都拥有自己的葡萄园，并且租给园户，因此他们是感同身受才发出这样狠毒的惩处语言。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回答是对的，而主耶稣就顺着他们的回答进一步的解释，指出他们的罪和所要受的惩处。这就是第三部分启示的部分，葡萄园比喻的解释。耶稣在这边带出审判中的复兴。主耶稣先用了诗篇118篇22节，这一节圣经是这样子讲的，就是42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是引用了诗篇118篇22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在那篇诗篇中是比喻以色列人胜过那些鄙视他们的仇敌，而正好在亚兰文中，石头这个字的发音跟儿子是非常接近的。 然后在43节，耶稣就顺着祭司长法利赛人的回答做了直接的解释。43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问题，这边的问题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先引用诗篇118篇22节，然后才说出比喻的解释呢？这关系到耶稣的十字架。如果我们从耶稣的十字架来看，就很明白了。前面的比喻中，最后讲到神的儿子被杀害，当然我们很明白，那就是指基督十字架上的死，他为他的百姓受到律法的惩处。而诗篇118:22，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是指基督的得胜，他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房角的头块石头是指教会的建造，天上圣殿的建造。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中继续的解释这里的房角石。保罗这样说，以弗所书2:19，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讲到基督复国所带来的神百姓的复兴。神百姓的复兴和天上圣殿的建造是同一件事。这是我们上一次从但以理书第9章70个7的预言就看到的真理。从基督复活的升天开始，一直到基督再来，都是神百姓复兴的时间。因为在这个时期内，神的百姓被建造成为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圣殿。而跟随在耶稣身旁的使徒彼得，他后来在彼得前书2:6也引用了诗篇118:22，而他做了这样子的解释和引用。第4节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很显然，彼得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明白了耶稣在这边所讲的葡萄园主和园户的比喻。因此43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原文是赐给那能结果子的万国万民。耶稣的解释具有双重的意义。负面的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终结了地上以色列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政治和宗教结合的一个体系，这是负面的。正面的，他讲到基督把地上以色列国度中属灵的实体转移给属于万国万民的团体，基督把 地上以色列国度中的那个属灵的实体转移给属于万国万民的团体。所以耶稣就继续解释对犹太教中不信的以色列人的审判，上面是讲到神国度的复兴，谁掉在这个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所以在这一节44节的经文前部讲到跌碎，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第8章中间的经文。以赛亚书8章的经文是这样子讲的，8章14到15节，他必作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石，叠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并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所以以赛亚书中把神把自己比喻为石头，成为信靠他的人的圣所，而他却成为神百姓中不信的那一批人的绊脚石、圈套、网罗。所以基督是信靠他的百姓的保护，而同时也是对不信他的那些神的百姓的审判。耶稣所讲的44节的后半部，砸得稀烂，这是出于另外一节经文，是出于但以理书2章，巴比伦王所看到的一个大惊人的金像，被一块非人所凿的石头砸得粉碎的异象。我相信喜欢读圣经的弟兄姐妹都熟悉这一段经文。但以理他解释这个异象的时候，他说但以理书2章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立另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所以我们都知道，复活升天的基督就是但以理书中那一块非人手凿的石头，他的国度粉碎瓦解了地上所有的国。因为地上的以色列的国度已经失去了他的功用，他们把神的葡萄园据为己有，他们已经和地上的列国一样了。所以葡萄园属灵的实体被转移到基督的统治管理照顾之下，而基督把这个葡萄园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个葡萄园包括地上信靠他的万国万民，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那我们来看看第四部分的结尾。犹太教持续的刚硬走向焚烧的结局。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显然这些犹太教的领导人是这时候他们一定受到了圣灵的光照，圣灵透过基督的话照亮了他们的心。非常可悲的，他们仍然顺着本性的罪，不愿意悔改。他们的光景也是今天我们所有基督徒的提醒。他们读经祷告，但是他们不悔改。希伯来书6章6节说， 论到那些已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蔬，和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犹太教持续的刚硬，他们就走向焚烧的结局。让我们做一个结论，在这个比喻中，葡萄园象征以色列。葡萄园的本身没有被毁灭，而是移交给了新的园户。新的园户就是神的儿子，也是园，他是园户，他也是园主。他的复活把神的国度从属地的领域带入了一个新的属天的阶段中。新的以色列不仅包括犹太人，也包括万国万民。新以色列是一个属灵的实体，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而我们今天就在这个葡萄园中，我们受到复活升天基督的照顾和培育，他一直在历史中照顾、管理、引导、供应他的教会。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些圣徒，像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和其他千千万万的牧师、圣经学者们，他们都是基督所差遣的仆人。教会历史中所发展的教义，成为葡萄园周围的篱笆。这些神重用的仆人的著作、圣经注释，成为我们的压酒池。基督在葡萄园上的，在葡萄园的那座楼上，他透过神所差遣的仆人，看顾、养育神的百姓，把他们建造成天上的圣殿。这是一个整个神百姓复兴的过程，神的复兴已经来了，并且耶稣基督要把这个复兴带到最后复兴的终极完成，到那个时候他就再次的来到。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段信息，你照亮了我们心中的疑惑，你也坚固了我们心中时常的软弱。我们今天看到了你复兴的确已经开始了，虽然我们所处的情况和我们所想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反观历史，神的家，你的葡萄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结实累累。主，求你赐给我们忠心的心，赐给我们追求你神国神的义的心，好让我们在今世里面能够得着你在天上对我们的照顾、牧养和引导，使我们结实累累，好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